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缅甸在星期三爆发了新的反抗军方发动政变的示威抗议，期间再有人在安全部队的镇压行动当中丧生。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一处示威地点，抗议者释放了烟雾，试图阻挡安全部队狙击手的视线。目击者说，一位的示威者是被打死，多人受伤。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两名示威者在同安全部队的冲突当中丧生。目击者同在现场采访的新闻记者说，这两个人都被枪弹击中身亡。上个星期日是缅甸民众大规模抗议军事政变一个月以来最惨烈的一日，至少有18名示威者被安全部队打死，至少几十人受伤，大约有1000人被逮捕。被军方解职的总统温敏刚刚被加控两项罪名，包括违反宪法。早前被解职的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都被追加指控犯有企图煽动公众骚乱罪。东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二开会讨论缅甸局势的时候，只有4国的外长敦促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姬等人。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说，推动缅甸局势降温是当务之急，但是未谴责缅甸军政府对示威者的血腥镇压，亦都没有敦促恢复民选政府执政，却要求国际社会尊重缅甸主权。白宫官员星期二说，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同意帮助生产对手强生制药厂所研制的新冠疫苗，在未来几个月内帮助提高几百万个单剂式新疫苗的生产的速度。强生公司的新冠疫苗上个周末获得紧急使用的批准，但是生产的时候遇到了意外的麻烦。强生目前已经生产了390万剂新的疫苗，但是说将会按时在6月底前生产1亿剂的疫苗。熟悉这项协议的官员说，默克将使用在美国的两间的工厂，一个帮助制造疫苗，另外一个提供最后的瓶装包装的服务。官员说，默克和强生的合作协议可能会极大提高强生疫苗的生产数量。默克公司未能够研制出自己的新冠疫苗，但是已经有100年的疫苗的研制的历史。随着强生单剂式疫苗的批准，美国目前已经有对抗新冠病毒蔓延的3种的疫苗，另外2种是辉瑞和莫德纳公司生产的疫苗。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美国微软公司公开表示，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利用安全漏洞，对微软一个主要面向商家和机构的电子邮件系统实施了网络盗窃行动，窃取了用户的电邮的信息和数据。微软公司负责用户安全保护的副总裁博特在3月2号在公司网站上发表通告，说一个中国的黑客组织是一个技能很高的集团，通常主要瞄准美国的多个重要的行业，包括传染病研究机构、法律事务所、高校、国防承包商、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窃取他们的信息。通告说，最近这个黑客组织利用此前未被发现的漏洞，对主要服务商家和机构的微软 Exchange 电邮服务器实施了多次的攻击。一次黑客首先使用盗窃的密码，或者利用过去未被发现的安全漏洞，是假装是用户进入公司的电邮系统，之后对服务器实施远程控制，然后再从公司电脑系统当中窃取数据。博特说，微软公司已经在当日推出了安全修补的程序，并且促请微软 Exchange 电邮服务器的用户立即安装这款程序。他还说，微软公司已经向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报告了最近的这宗黑客的攻击事件，并且鼓励其他公司和机构主动分享受到黑客攻击的信息，以便更好地作出防御。印度交通部长说，如果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愿意在印度开厂，政府可以提供各种的优惠的措施，以保证特斯拉在印度的制造成本比中国更低。尼廷加德卡拉部长日前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谈到特斯拉的营运计划的时候说，他们应该在印度采用当地的服务，将整架汽车的制造都设在那里，而不是只是在印度组装汽车。他们会加码提供各项的优惠措施。他还说，政府将会保证特斯拉的生产成本在全世界最低，甚至比中国更低。在中国暂停进口台湾菠萝之后，美国和加拿大驻台湾的办事处星期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力挺台湾菠萝。 台灣立法院民進黨團書記長羅智政在面書上回應說，團結力量大，感謝加拿大和美國的朋友在需要的時候和台灣一起作戰。中國政府上個星期發布了從3月1日起暫停進口台灣菠蘿的通知，理由是中國海關多次從台灣輸入大陸的菠蘿當中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台北說北京的進口禁令是為了向台灣進一步施壓的政治舉動，但是北京是對此予以否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召开两会前夕以及今年庆祝百年党庆，中共目前准备进行的整顿网络乱象。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加拿大的主流民意认为需要同全球的民主国家携手联盟应对中国的挑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47名泛民主派人士被指控颠覆的马拉松保释仲未有结果，张超雄就批评香港的控方安排不人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民主派35+立法会初选，星期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星期一被带上法庭提堂申请保释陈词，在星期三踏入第三日，法官预计要在星期四的早上才可以作出保释的裁决。各个被告经历了大约30小时的马拉松式聆讯，还押拘留所期间3日3夜不能够梳洗更衣，无论是控罪的严重性、被告人数之多、遭受的待遇，以至提堂时间横跨3日，都是香港的司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前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就批评控方的安排不人道，对各个被告的精神和意志都是打击以及折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号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去年35+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星期日即是2月28号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年龄介乎23至64岁的被告，包括学者、前立法会议员、现任区议员、医护人员和大律师等等，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星期一即是3月1号朝头早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提出的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1月7号期间，在香港一起串谋和同其他人串谋，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控方提出的指控包括首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在国安法实施之前撰写的文章、部分被告的社交网站贴文和联署声明等等，指控戴耀廷和次被告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联同民主动力和三投三不投发起人组织民主派35+立法会初选，串谋其余42名被告透过初选在立法会选举夺取大多数议席，从而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引发特首辞职，推行揽炒计划。控方表示该串谋计划持续7个月，至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继续，如果不是立法会选举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延迟1年，各被告将会继续串谋颠覆的计划。 控方又表示有400项数码资料要做验证，并且需要调查当中大量的财务往来，可能加控各被告其他控罪，申请将案件押后3个月，至到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各被告代表律师反对控方未完成调查，就要求将所有被告还押3个月。不符合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对各被告不公平。各被告申请保释陈词由星期一下午开始，截至到星期三，即是3月3号晚上7点，仍然未结束。公民党四名成员，东区区议员李宇信、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谭文豪、郭家麒和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要求亲自作补充陈词。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表示，预计星期四，即是3月4号朝头早作出保释裁决。这次国安法提堂保释申请，各被告经历超过30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聆讯，还押拘留所期间3日3夜不能够梳洗更衣，无论是控罪的严重性、被告人数之多、遭受的待遇，以至提堂时间横跨3日3夜，第一日提堂到凌晨2点半，因为有被告体力不支在法庭里面晕倒，法官才宣布休庭。这些情况都是香港司法史上前所未有。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批评控方的安排不人道，对各被告的精神和意志都是打击和折磨。
都唔系几人道嘅，即系其实佢哋睡眠嘅时候，第一晚即系有好多情冇得瞓啦。其实呢个都系对佢哋嘅精神同埋意志系一个打击同折磨啦。咁今日已经即系第三日，而家个进展都系好慢，都未再即系听其他嗰几位嘅嗰个保释嘅陈述。咁我担心今晚都会好夜，其实个安排真系唔系好好咯。
张超雄认为，警方一次过将47人提堂，运用司法程序反对保释，有意将各被告示众，他批评是政治检控。
政府一次过咁样去，即系将呢47人提堂咧，又冇准备好啲嘢咧，其实真系，我觉得佢似乎系有心去做一场咁样嘅大龙凤咧。去示眾啊，即係話就係咁樣噶啦，咁仲要去濫用個程序咧，即係自己未準備好就押後3个月，跟住就話反對保釋咧，嘗試即係將一班完全未曾定罪、未經審訊嘅人咧，係剝奪佢嘅自由。咁我覺得呢件事政府係即係好明顯，成個都係一種政治嘅操作、政治檢控。
警方原本安排各被告在4月8号才再到警署报到，但是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26号突然通知各被告提前在星期日，即是2月28号到警署报到，并且即时落案控告他们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一即是3月1号随即带上法庭提堂。但是控方又表示要押后3个月作进一步调查，要求将各被告还押到5月31号再提讯。记者问及一次警方提早检控和提堂的时间点，是不是要配合星期五，即是3月5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外界关注会议会不会处理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事宜。张超雄回应表示，他认为警方提前检控的时间点可能是配合北京召开人大两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消除意见。
我觉得都不是巧合的了，应该就是为他两会可能会将香港选举的一些规矩呢去改动，基本上消除任何一些意见或者争取民主人士参选的机会。咁一方面呢一班即係我哋曾经努力过嘅，就喺佢即係呢个制度底下抽后算账啦，同埋係即係一种威吓啦，即係 將我哋吊起嚟打，咁示眾呢種係一種威嚇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話為佢個兩會助威啦，即係嗱，即係佢嚟緊就係會連規矩都改埋，更加香港人你唔使諗啦，死咗條心啦。我諗呢個都好清楚係即係個政權想表達嘅信息啦。
73岁嘅香港市民李先生星期三着上印有目前被军方软禁嘅缅甸国务之政昂山素基头像嘅 T 恤，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以示支持47名民主派被告。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从小就支持民主的理念，他认为47名民主派被告和昂山素基一样都成为了政治犯。李先生又表示，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控告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反映这个国家没有用。
这个国家没有用咯，一些抵受不到人民的正常的抗议。
对于各被告经历超过30个钟头马拉松式审讯，还押拘留所期间3日3夜不能够梳洗更衣，李先生表示完全不人道和没有人权。
是完全不人道啦，亦都完全没有人权啦。不过有共产党一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啦。
李先生表示，他10几岁左右由中国大陆移居香港，在香港生活60年，从来不相信所谓民主回归。他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骗局，不过李先生表示他太喜欢香港，所以不会离开香港。
现在直情是跟大陆一国一制，完全没有他用一国两制的名义来欺骗世界人啊，欺骗各国的政府啊，欺骗联合国。
将会出席星期五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两会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估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有机会表态，例如作出决定再由特区政府经香港本地修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和安排。他认为减少区议员在特首选举委员会的席位，将立法会选区划细的建议，比起取消参选人资格，社会会观感较容易接受，不至于让人感到过分筛选，对香港震荡较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学生和公民团体声援香港的民主，并且批评香港当局以及中共政治打压。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两会和百年党庆的前夕，中共宣布整顿网络乱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加拿大的主流民意认为和全球民主国家需要进行联盟应对中国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上个礼拜，加拿大独立智囊机构麦当劳洛里埃研究所发表了一份针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显示，主流的加拿大民意认为政府应该要和世界其他的民主国家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当中超过2/3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和印度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民主政府加强合作，例如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台湾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贤在加拿大的报道。
卡尔顿大学现代土耳其研究所主任，这份民调报告的作者戴夫伦博士分析说，很明显民意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去告诉政府听应该怎样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政府的做法 包括隨意去羁押兩名默克鎮壓香港民主、威脅台灣，以及在新疆的種族滅絕政策，都是加拿大人沒有辦法接受的。加拿大的民調機構剛好亦都剛剛公布另一項的民意調查，加拿大人對中國的好感度繼續下滑，只有 3% 的受訪民眾對中國持正面印象，12% 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印象。實際上，加拿大很多學者和政界人士在怎樣應對中國的問題上，亦都與民意不謀而合。皇后大學歷史系學者賴小剛的分析是，中國現在講實力外交，相信弱國沒有外交，有些錢，有些力量，內政上無所顧忌，外交上推行強迫外交，結果將西方民主國家推到一邊。前加拿大駐華外交官卡爾沃特認為，現在的外交官員表現很不專業，他們應該明白真正有超級實力的國家不需要這麼大聲的。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大學科學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瑪格麗特·麥格爾·約翰遜認為，近年來中國的行為遭到了唾棄，而非常有意思，加拿大民眾普遍亦都是這樣認為的。歷史上，加拿大一直都奉行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主張和平外交，願意在維和國際事務爭端中起到調和的作用。不過，這次麥當勞洛里埃研究所的外交政策民意調查卻顯示出一些變化。一半受訪者認為，加拿大更加應該跟世界民主國家站在一起，而不是跟多邊國際機構站在一起。只有1/5的受訪者選擇無條件相信多邊主義，願意在出現矛盾時跟隨聯合國等其他國際組織。戴夫倫博士在外交民意調查的總結報告中稱，加拿大人的選擇很明確，國際政治中的立場是站在民主的一邊，包括對加拿大戰略意義不大的事情上亦都要堅持民主原則，而不是僅考慮短期的利益。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為加拿大需要盟友，需要支持，需要與價值觀相似的國家一起保護和捍衛加拿大的全球利益。過去兩年，由於孟晚舟以及兩名默克事件，加中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而在上個禮拜，加拿大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由議會認定中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的國家，進一步將加拿大推上了應對中國挑戰的前沿。這個恐怕連加拿大自己也都沒想到的。中國政府較早前多次在經濟上制裁加拿大，指責加拿大偽善、雙重標準。針對加拿大認定中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松培武上個禮拜六受訪時批評說，這個是世紀謊言，並稱新疆是中國人權成功進步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加拿大與美國在外交事務的互動顯著增加。美國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上任後的首次虛擬外交訪問都選擇了加拿大。同時，加拿大人亦都樂於看到最重要盟友美國就釋放兩名默克向中國施壓。美國總統拜登在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會面之後的記者會上直接提及兩名默克的事件，稱人不是談判交易的籌碼。麥格爾·約翰遜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如果試圖與拜登政府建立相對友好的關係，拜登個人和他的政府直接發聲要求釋放兩名默克，對中國的壓力顯然就會更加大了。目前兩名默克已經被中國羈押了超過810日，有報道顯示他們不單止拘禁條件非常差，在接受領事服務上亦都受到刁難。加拿大認為這個就是隨意羈押，是人質外交，但中國一直否認這一點。兩人的命運引發民眾強烈的關注，成為加中關係中象徵性的事件，而沸騰的民意最終會為政府帶來更大的壓力。在上個禮拜六，在接受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CBC 採訪的時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最有效去应对中国的挑战办法是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发声，一起行动，让中国无法忽视。他还说，当世界看到基本的原则和标准被破坏，团结起来本身就很重要了。大夫伦的分析是，拜登非常清楚极权主义的中国是对民主的挑战，所以从最强大的同盟美国到传统盟友欧洲，到印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印度，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同一战线应对中国挑战是非常必要的。加拿大传媒分析，拜登政府不会回到去奥巴马布殊政府时期的中国政策，譬如是侧重于高级别对谈和峰会，努力令到中国参与合作，但他亦都不会好像特朗普政府一般单打独斗对付中国，全面放弃与美国民主盟友的合作。拜登政府的认知是，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只有国际社会合作才能够赢得到这一场竞争，而民主与人权是拜登政府外交的核心。密格尔·约翰逊女士对此的建议是，多些发挥民主国家各种联盟组织的作用，譬如是民主十国 D10。 她介绍说，民主十国包括了七大工业国组织 G7，再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韩这三个民主国家。这个机构目前由大西洋理事会牵头，它原本是专注于民主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结盟，但代表在讨论过程中议题逐渐变得更加广泛，开始讨论在其他方面怎样应对中国的恶意和攻击。它说，接着下来一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在推进更多具体合作，加拿大可以做出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亦都正在同一些同盟国家进行磋商。两个礼拜前，加拿大国际事务部推出了由58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反对任意拘押外国人宣言，很明显，这个就是针对两名默克遭到中国羁押采取的共同行动。前外交部长尚彭飞回忆说，加拿大提出这一项宣言的时候，并不确定有多少国家会响应的，但很快就有10个、20个、30个国家表示支持。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已经触发到国际社会的愤怒和不满。此外，继加拿大之后，荷兰议会亦都在上个礼拜四投票确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接着下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民主国家通过正式的议会动议，包括美国、英国与欧盟等。历史学学者赖小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实质上中国在拥有经济实力之后，是希望打破之前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这些根本的理念与北京的一套价值观念发生严重的冲突，西方经过几十年对北京的观察终于形成一个共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一旦得出这个共识，是很难以改变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加拿大学者都认为，无论是58个国家的反对随意羁押外国人宣言，定是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都是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行动的第一步，这些动议亦都无约束力。不过加拿大、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都通过了针对侵害人权官员个人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譬如国际非政府机构保护卫士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应该受到制裁的中国官员名单，同时国际民主联盟亦都可以进一步动用经济制裁措施。密格尔·约翰逊女士认为，中国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加中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是否想做出改变。学者赖小刚认为，接着下来最实质性的考验是北京冬奥会，他称由于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亦都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北京的理念和运行机制令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退让，而双方的身后都有强大的民意，到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考验双方的策略与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发自加拿大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中國正在展開網絡環境治理專項行動，要求博主討論時徵錢要獲得專門許可證。分析人士認為，此舉可能是為了兩會和中共建黨百年積蓄正能量，實質進一步限制言論自由。不過，整頓中國網絡亂象似乎得到輿論的某種認可。據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中國國家網信辦公室等七個部門最近發布關於加強網絡直播規範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將嚴格規範直播、短視頻類網絡平台網紅主播行為，又強調他們的言行要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並且對主播帳號進行分類分級管理。中國的網絡活躍人士陳先生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分類分級管理明顯是劍指各類的網絡大 V。 他說最近各個平台，例如明訊公共帳號以及博客平台，都發出通知要求涉及時政、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熱點以及認為的其他話題都要申請互聯網新聞服務許可證。陳先生說當局這種做法非同小可，對博主和網友影響很大。他說好像他們這類人申請許可證會被當局斥憤一通。他又說目前中國對網絡的強化整頓雖然只是說下，並沒有確實這樣做，並沒有嚴格執行，但是相對溫和一些、理性一些，而一旦當局真的動手的話，就是將你的帳號封去，這是中國的國情決定，因為中國就是一個強權政府。搜狐和百度最近亦發出通知說，任何沒有專門許可證的公共帳號不可以發表或者轉發時事新聞，禁止的題目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以及公共事務，不得對中共黨史和國家歷史斷章取義，又不得發布突發新聞和評論。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說，截至2020年12月，中國網民達到9億8900萬人，手機的網民用戶是9億8600萬人，已經構成了全球最大的數字社會。中國為何要在這個時候強化網控，尤其是針對引導輿論的網絡大 V 和他們的輿論平台呢？自稱網上幾乎每日發帖的孫先生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局的這種壓力對他時時刻刻都有，他因為寫了一些東西而被關過三次，現在他一直還是每日寫不少的評論，但是很多時候他的評論是上不到平台，這個對社會進步肯定是一個傷害，也就是說政府做的事情不讓其他人說三道四，提出建議或者意見。孫先生又說，這麼多年來中國網控一直就沒有放鬆過，這個是很多人都通過現實所了解的中國言論的自由狀況，尤其是在重大的時間節點，例如人大政協的兩會期間。人權活動人士胡佳就對美國之音說，
像現在來講的話，因為今年畢竟是建黨100周年嘛，所以说在言论方面的话一定要保持这种和谐的。
胡佳说现在来讲始终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所以言论方面一定要保证和谐和稳定的状态。胡佳又说网络直播是实时的，当局采取切断中国公民的直播权进行管控，这种情况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而且采用人面识别方式，只要你的影像一出现，直播就会删除，不理你用什么方式注册，都逃不过当局的监控和封锁。胡佳又说在中国的党本网络天经地义，他说每个新的互联网技术的产生，普通人就有了新的发声渠道，从文字到图片，图片加文字的，到现在视频为主流的，政府部门尤其网信办这些机构网络平台其实都是同网警相通，都是同墙铁壁，如今天下可以说是莫非党土网络空间也一样。美联社引述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专家陈志杰的评论说，中國的網監部門對包括網主的網控，目的是在於控制信息生產製作的全個過程。中國的網信辦最新措施符合習近平治下言論空間日益收窄、監管更加嚴苛的一貫做法。這名中共領導人已經將把握數字主權作為他統治的核心理念，網管因此不斷制定各種的政策規章。有評論認為中國的網監對互聯網的監管，他所依據的是網監部門自己制定的對假新聞和社交媒體帳號有害活動的標準， 而公民言论表达自由是活跃公民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的关键。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当局在这个时候强化网络界规管，可能亦同疫情期间网络自媒体异常活跃，各种的信息满天飞有关。春节就地过年就刺激了网络的流量大攀升。中国的工信部2月20号说，春节期间中国移动互联网流量高达 357.3 万 TB， 而同比是增长 23.4%。中国严格规管网络主播账号，限制时政话题的同时，又推崇所谓的以文化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力量的主流价值引领和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不过中国网络的这种宣传教化作用，最近因为网络红人眉山剑客的自身公知形象受到质疑，再次引发舆论的热议。据多间媒体报道，眉山剑客的公众号博主陈平是一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民营网络媒体观察网的大佬级嘉宾，被称为反美斗士。不过最近就被爆出陈平在美国德州首府奥斯丁拥有一栋体面的房产，并且和家人在那里定居。胡佳说，中国网络平台的这类官方舆论引导者并非陈平一个人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什么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
胡佳说，这批人反美工作，赴美是生活，就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他们不单止批美国、西方以及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批评。他们这些人首先是获得政府支持，网络大 V 嘛，有影响力嘛，他们发动的言论可以带动很多人，他们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奖赏。网友决头说，陈教授是一把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敌后武功队的排头兵，发回永不消逝的电波。网友康素爱罗就说，我们身边有不少留美的亲友都在这里客观讨论美国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我觉得陈平讲的很客观，我亦不明白那些人在攻击什么。中国的官媒用色情暴力、赌博、低俗、微俗、庸俗、网络暴力煽动粉丝、胡丝去网络欺凌、恶意营销、恶意炒作、断章取义、拼接、转载不实信息等的词语去描绘出目前中国的网络生态乱象。中国的网上乱象重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网络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应用发展迅速，直播平台正在成为主流的渠道，门户网站、搜索引擎、浏览导航、弹窗广告等信息入口众多，网络带货、网络讲座、网络的脱口秀、网络打赏可以说是名目繁多。网络活跃人士陈先生说，对于视频直播的乱象他是知道的，他们这里很多人一有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完全不理其他人的利益，传播虚假消息、虚假产品，带物的比较多，他们的网络视频主要就是带货物。他说，中国网络上谣言太多、谎言太多，特别是卖假货和无良经营以及互联网金融诈骗，害人太多，应该要加强管理，因为一个社会的言论开放肯定有国民的整体质素。陈先生又认为，中国网络之所以有传播谣言的土壤，首先中国网不是全球网，而是言论受控制的局部网络。在网络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的素质整体并不是很高，认知能力比较弱，导致网上言论形态畸形、恶性发育，直接影响社会稳定。虽然当局声言为要强化管制，但是只要网络乱象赖以生存的土壤还在的话，中共整治网络乱象能否真正见效还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学生及公民团体联合举行记者会，声援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并且批评香港当局及中共的政治打压。他们亦呼吁台湾政府采取救援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支援香港协会理事、青年政治工作者吴增在3月2号星期二表示，香港民主派人士依照制度投入选举，就被指控违反国安法，讲明中国对于国安法的执法已经毫无标准，并没有任何的底线。
今天他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他说你要颠覆政权，你就是颠覆政权。
他说今天他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他说你要颠覆政权，你就是颠覆政权。吴曾仲说中国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彻底打压，令到香港所有的民主的声音、争取自由人权的声音完全消失，透过司法迫害达成寒蝉效应。台湾学生联合会、台大香港研究社及多个台湾公民团体3月2号在立法院外举行一场名为香港青年齐抗暴声援中大学生会及香港200记者会。香港警方今年初逮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去年7月为立法会选举进行的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星期日正式被警方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外，中文大学学生会干部日前因为遭到恐吓集体总辞。曾经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的台大香港研究社社长陈美安表示，从2019年开始，香港已经不是台湾人所认识的那个香港，但是香港人的被逼变成了更加勇敢的香港人。
香港的学术自由，香港的大学作为学校庇护堡垒的神话早已不再存在。
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香港的大学作为学校庇护堡垒的神话早已经不存在。陈美安仲指出，74年前的2月28日，台湾发生政治浩劫的228事件，台籍的精英分子受到了政府的打压，而香港目前亦都进入了这样的寒冬，但他相信香港人会继续抵抗，台湾人亦都要同香港人企在一起。议会人士除了高喊声援香港青年、政治参与无罪、中国摧毁青年世代、民主台湾救人要快，以及港人不放弃、我们不放弃等的口号之外，仲提出3项诉求。第一，是支持公民团体提出的港澳条例的第60条的之一香港人权民主条款，立法院应该尽速修法通过，行政院应该每年评估香港人权以及自治的状态，并且提出因应的方案，支持香港人权，加强台湾民主防卫机制，必要时禁止中国政权的压迫者入境。第二，是台湾方面应该持续提供相关的入学转学管道，并且扩大提供入学转学的学校名单，以保护香港青年、中学生以及各大学学生免于在中共欺压下失去学习的机会。第三，就是随着各国边境逐渐解除管制，面对香港流亡者来到台湾寻求庇护，台湾政府势必要在审慎考虑防疫的前提之下，尽快救人，提供安全的入境管道。台湾执政党民进党28号发表声明指出，港府拒绝民主人权与司法程序正义，以有部方式欺骗民主派人士去到警署报到之后立即关押起诉，令人愤慨和震惊。港府不断用行动证明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普通城市之一，毫无两制的存在空间。民进党仲指出，对于曾经经历白色恐怖的台湾人来讲，如此反民主自由、胁迫人权的行径并不陌生，中国不断扩张的极权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最严重的威胁。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仲呼吁，中共一味横蛮打压，只是会引发更多对抗和敌意，无助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对伤痕累累的香港民主及人权感到万分的沉痛。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表示，中共打压民主派人士等于是向全球民主阵营示威叫嚣，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人已经成为禁锐，这47名泛民派人士恐将身陷牢狱。时代力量仲说，讽刺的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仲大言不惭地说两岸需要东风雨露，但是为何又在此时大规模起诉香港泛民派人士，台湾人民看在眼里面只会更加心寒。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月2号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依法追究违法分子的法律的责任是天经地义，不容干涉。民进党当局的言论再次暴露他的乱港谋独的真面目，以及拿人权自由当幌子的伪善，正是在这里正告民进党停止政治操弄香港事务，不要继续在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以及他的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最近在美國《維加日報》聯名發表評論文章，名叫做《中國的疏忽讓世界付出高昂代價》，北京痴迷於病毒但不關心生物安全。文章通過點出很多具體的事例去解釋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和中國以大躍進的方式掀起了生物病毒研究運動，忽略國際通行的生物安全措施不無關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採訪了文章的作者之一余茂春，請他就這篇文章涉及具體的事例作出進一步的說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记者访问余茂春，首先的问题就是文章为什么将会将重点放在生物安全上面呢？余茂春回答说，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中共是理论中毒最深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它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但是根本的就是两点，第一是共党的伟大光明正确，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幾十年的歷史基本上就是圍繞住通過各種實踐和運動去折騰中國，折騰人民來證明這兩個理論的正確性，無論是大躍進文革又或是改革開放，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是為了證明這兩個他們認為是顛覆不破的真理。2003年的沙士病毒大流行將中共搞得蒙頭轉向，不知道發生了怎樣的一回事，於是搞大躍進的鏡又來了，這樣就發動了一個大躍進式的急功近利的大工程，就是全國動員起來研究病毒，去找出沙士病毒的根源和疫苗。於是中國生化實驗室之多令人驚訝，中國有250多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布在八大學科的領域，生化實驗室就佔了40%，是重中之重。全國上下有好幾十家研究病毒的生物的研究所都是來搞這件事，但是如同50年代的大躍進一樣，他忽視了要付出的人的代價。他們在文章之中提到，中國科學家在10多年前的一些時間裡面已經發現了將近2000種的新的病毒，全世界花了200年才達到這麼多。余茂春指出，这是根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央视在2019年联合出品电视节目《科普中国》之中所讲的，所以说这么多的病毒在这样的一种生物安全管理非常不健全的国家里面进行研究，这种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事故是难以避免的。他们的重点不是病毒产生於自然或者實驗室，他們的重點是中國的生物安全系統非常不健全，這是中共自己也都承認的。從總書記到基層實驗室主任都認為中國的生物安全是不夠標準的。另外記者又問，文章之中提到武漢的病毒研究所的袁志明，他是不是已經看到了生物研究安全的隱患呢？葉茂春回答說，袁志明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長期擔任黨委書記，他本人是科學家，對中國生物安全的不足和缺陷很了解，他在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倡導改進中國的生物安全的系統，他寫了很多文章，甚至還辦了一本英文雜誌，名字叫做《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的雜誌，其中袁志明和他的不少同行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他说中国的生物安全并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条件差，资料不足，实验室资金和地区资源分配不均匀，上面亦都不重视等等。当记者又问说，就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几乎的同时，2020年1月初中国农业大学院士李宁因为贩卖实验室动物和牛奶被判刑12年，但是他们的文章提到了有啲網民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亦都有類似嘅事件發生，係點樣嘅一回事呢？余茂春回答話：係嘅，但係呢啲質疑嘅人而家都唔喺度啦。有啲人曾經當面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嘅實驗動物管理不善，包括好多實驗用嘅猴子，好多實驗動物用完之後就攞去當寵物嚟到賣，仲有實驗人員食實驗之中用過嘅蛋，呢啲現象和指控很多，亦都曾經有醫學背景的網友要求研究室副主任石正麗當面對質。石正麗說他可以用生命擔保，這些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敢對質，所以裡面的很多事情是不公開、不透明的。 咁記者又問話，文章指武漢病毒研究所安全措施嘅不健全，對全球健康構成巨大嘅風險，具體指嘅係乜嘢嘢咧？余茂春回答話：中國引進咗法國里昂生物實驗室嘅機構藍圖，用法國嘅技術幫助設計，2015年建成。當時法國一名高級官員去到武漢去剪彩之前，中法雙方達成協議，規定法國派至少50名研究人員去到武漢病毒所參與研究。結果武漢病毒所建成之後，連一個法國人都唔俾入去。建好之後就撕毀咗協議，法國方面非常之不滿，一位負責人辭職抗議中方嘅做法。中方嘅武漢病毒研究所標榜係國際透明嘅冰，佢確實係好多國際上合作。佢同美國至少有6個大學嘅實驗室同其他嘅研究所合作，但係呢種國際合作主要係取唔係俾。武漢病毒研究所有30多位全職研究人員，全部是中國人，只有一個他們信得過在德克薩斯大學任職的華人例外。這種合作是皮毛的，他的核心研究都是高度機密和排外的，並沒有受到國際上的監督，是很不透明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和管理驗證的過程也有問題。中國科技部2016年對中國所有75個重點生物醫學實驗室進行評估，2017年12月發表評估結果，那時候武漢病毒研究所已經是首屈一指的，被官媒取捧得為生物安全級別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權研究劇毒和最危險的病毒和病原體。但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居然並沒有能夠評上前20名的優秀類的實驗室，只是46名的良好類的實驗室之一。這些是急功近利的共黨政治文化的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自從1950年代多快好省的張良政的大躍進以來，這類事情還沒有根本的改變，因為就好像共黨的這樣，是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是輕易改不到的。武漢病毒所獲得了 P4 的最高生物安全的級別之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2名官員，其中包括一位生化專家，前去武漢病毒所訪問，接觸了很多人，了解了病毒所的很多的情況。參觀完之後，美國國務院的這位生化專家覺得問題很大，向國務院報告，認為他們的安全管理程序不佳，人員素質不高，生化安全方面有很多問題。那時候袁志明是實驗室的主任，石正麗是副主任。另外記者又問，文章提到了解放軍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生化武器研究的項目，能不能夠作一下具體的介紹呢？余茂春回答說，2015年解放軍的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出了主要由第四軍醫大學生物醫學及武器專家寫的一本書，專門研究人造病毒作為生化武器。他們認為2003年的沙士病毒是外國敵對勢力釋放到中國去的基因武器，並十分之熱情地介紹和推薦了當代科學指導下的基因武器。他們在文章之中亦提到，中國政府在2011年通過國際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約審議大會，他說中國的軍事專家正是研究人造病原體的創造，為病原體轉化奠定基礎的基因組合，特定人群的遺傳標記和有針對性的藥物輸送技術，使到病原體更加容易傳播等等的生物武器的項目。他們都提到2021年1月，美國的情報單位有理由相信2019年秋天武漢病毒研究所幾位工作人員神秘病倒，而該所和中國軍方有秘密合作的研究的項目。另外記者又問，武漢疫情爆發之後，習近平很長的時間都沒有露面，出來之後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物安全立法，為什麼是這樣呢？那你的分析是什麼呢？余茂春回答說，1月初疫情爆發之後，習近平對此一言不發，幾個星期之後在國際國內輿論壓力的下面才出來說為自己來解辯， 他自己說他1月7日就主持了召開政治局的會議，專門講疫情的問題，但是他究竟講了什麼，語言不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1月8日也就是開會的第二日，在官方媒體全面封殺疫情的訊息的時候，他大講共產黨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的先進性，黨員一定要無忘初心。所以疫情出來之後，他重點關心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要突出黨的正面的形象，突出制度的優越性。這些就是理論中毒的現象，不能夠說黨做了失敗的事。而當全世界都在這裡著急的時候，他在2月初出來說要立刻立法，生物樣品和標本管理中有短板和漏洞，這些是他自己說的話。他嚴令中國政府馬上立生物安全法，如果沒有這些短板漏洞，沒有這些的違規的事件已經發生了，他是沒有必要說這種話的。下面記者又問，文章提到武漢疫情爆發之後，解放軍派去了一名將軍接管該個設施，還說中共下令銷毀從最早的患者那裡收集的病毒的樣本，美國的情報機構是否掌握了確切的證據呢？余茂春回答說，不用美國的情報機構，中國政府的國家衛健委在1月1日就電話命令武漢病毒研究所1月2日下達第3號文件，要銷毀這些樣本，嚴令控制資料的發表。目前中國大陸有傳言說是地方官員瞞不到黨中央，其實不是的，而是自上而下的。中共報道說陳薇將軍1月中旬就去了，而且後來他說2月的時候中國的新冠疫苗已經批量生產了，所以說他早就掌握病毒的內情，否則不可能吹噓這麼早就能夠批量生產。記者又問余茂春說，石正麗對蝙蝠的研究國際領先，他專注研究的一種蝙蝠病毒和新冠病毒相似度非常高，但是他說他並沒有想到大流行會在武漢爆發。咁余茂春又回答說，石正麗當時曾經覺得這些蝙蝠都在湖北省之外的地方，他感到吃驚的是為何病毒並沒有在這些地方爆發而在武漢爆發。實際上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石正麗和他的同事多年以來就將那些他們在其他地方收集的帶病毒的蝙蝠的樣本收集保存在武漢病毒研究所，他是該所實驗室的副主任，號稱蝙蝠女，有成千上萬的標本，所以這些嘢不是從武漢野外自然生長的，而是武漢病毒所的實驗室裏面保存了很多這類病毒的標本，是不是有可能是從這裡洩漏出去的呢？這個是他們所關心的。當然確切的答案必須要由武漢病毒研究所公布資料、儲存系統數據、它的生物安全標準，他們才能夠知道。但他們目前知道石正麗自己寫的，他們做的這方面的對蝙蝠的研究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武漢病毒研究所有大量帶病毒的蝙蝠標本，這裡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記者又問余茂春，他說世衛組織從中國調查回來之後，雖然還未發布正式的報告，但是他的成員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已經得出結論，認為病毒極不可能是從實驗室出來的。但最近同事又表示所有假設都會予以考慮，那你對此有何反應呢？余茂春就回答說，世衛組織說極不可能，他覺得是他們極不負責任，這些不是第一次。去年世衛組織已經有了一個團去到中國，中國政府對他們熱情招待，但就是不給他們去武漢，結果終於給了兩個人去了武漢。他們在武漢留了一日，並沒有去到疫情爆發的醫院，亦都沒有去病毒研究所走馬觀花。第二日這個代表團就全體離開中國，他們就寫了一些讚揚中國抗疫的報告，這些是非常不負責任。他覺得世衛組織有一個難處，就是不敢得罪中國，他的領導基層根本被中國綁架了，但是下面具體管事的人對中國非常之不滿。美國媒體採訪很多這樣的人，在日內亞甚至北京的世衛組織代表亦都對中國的做法不滿，向中國提出無數次請求要求調查。 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